由革命圣地延安向北绵延100公里，便来到了革命烈士谢子长的故乡子长县。子长县县城所在地瓦窑堡始建于元代，是陕北高原上的一座著名城堡。瓦窑堡有个关于勤劳善良的小伙子大山与王母娘娘、小女儿七仙女夫妻恩爱的美好传说，有令人自豪并养育一方百姓的丰富资源煤炭，但最令瓦窑堡人民骄傲和自豪的是，从1935年到1936年，这天下名堡汇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这洪都瓦窑堡闪烁着神州大地的黎明曙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叱咤风云，深谋远虑，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历经沧桑而保存至今的瓦窑堡革命旧址，便是这一光辉历史的最好见证。这里曾经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所在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是瓦窑堡城内二道街前河滩田家大院，院内共有砖窑5孔，坐西面东，左起第二孔窑洞为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居住，中间的一孔是会议室。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著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后来被称为瓦窑堡会议。会议室内十分简朴，窑洞后方是炕，炕上放置着一张小炕桌，地下摆放着并列的2张八仙桌和6条木条凳。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张浩、李维汉、杨尚昆、郭洪涛等。由张闻天主持会议，欧阳钦担任会议记录。12月23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泽东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瓦窑堡会议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证了党在新形势下，在极其复杂的斗争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领导全国人民反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瓦窑堡会议为实现由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折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里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它位于瓦窑堡城内前河滩。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旧址，罗荣桓、彭雪枫、谭正、杨成武、张爱萍、耿彪等红军高中级指挥员都曾在这里学习。毛泽东在瓦窑堡的旧居有两处，一处位于城内中山街，毛泽东1935年12月13日到达瓦窑堡后就住在这里，室内陈设简陋。一处在城内前河滩二道街，这里的陈设同样很简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瓦窑堡革命旧址的保护管理工作十分重视，多次成立专门机构，认定并征购收回多处旧址，并严格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维修。1988年1月，国务院公布瓦窑堡革命旧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91年以来，省地县三级文物部门对瓦窑堡革命旧址进一步做了研究、论证和维修保护。如今，一批又一批的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来这里瞻仰参观，为着缅怀先烈、认识过去，更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